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怪电台，我是阿根，
我是以太，
我是怪君。
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这个手无作祟之物啊，因为
历时四个月，
对，差不多。嗯，
今天节目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视频应该也同步就是更新了。
嗯，
对，然后从十一月到现在呢，就是刚也说这个时间嘛，终于是把这个手无给做完
了
啊、
嗯，
就是大家等头等得很辛苦。对，然后其实手无作为一个怎么说？推理无冕神作，
嗯，
对，其实我们也做了这么久之后才做这个手无嘛，
对，
所以其实之前有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才做啊，然后呢，这一切的开端啊，我们今天会聊一聊
啊，
然后呢，另外一个开端，我们会从今天的特别嘉宾
啊，来吧，打个招呼
吧，打个招呼吧，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公子，
哇，这个声音
瞬间提高了我们这个声音质量，
哎，为了保持节目的神秘感，是不是孙公子那个在节目表里面都不能出现的名字，
一个不存在的人。
我放个什么代表物放在那里大家猜一猜就好了，比如放个什么夹心糖之类的。
哎，好，我们之所以这个把孙公子找回来录这一期节目呢，也是因为我刚刚说这一期的开端嘛，因为我们文案组的小伙伴们会针对这个书来报这个选题，
对，
然后我们一起开会过选题之后呢，再决定这个书做不做成点到为止，
对，
对，然后呢，当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一个选的作品嘛，然后呢，当时孙公子就选了这一个手无，
对，
啊，
我忘了我当时在做啥，我们当时在做啥来着？
我们当时在做空城计吧？
没有，当时我记得十一假期，
对，是假期弄完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居家呢，是吧？
对，十一假期我记得我写的大纲，
对。但是那段时间在做什么我确实有点
啥都没做，好像
遗忘了。
你承认了，
不是十一假期那个时候我刚好在那个状态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先过了一次，然后上班之后嘛、嗯、就找怪君一起过了会、
哦、我死去的记忆回来了
啊、
嗯、是这样的，我当时在上海拍剧走了小一个月，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样，选题做好了吗？然后就让一红、孙公子，然后老齐、老根，然后一人甩了一个就选题表给我，我一看，我问孙公子在做什么，他给我来了一个手无，然后我当时说你怎么敢的？
对，我记得当时怪君说的最多话就是说你仔细想想啊，你仔细想想，
想清楚啊，
对，你想清楚要不要做这个内容，
作为这个事件的发起人，你聊聊你当时，我真的我现在到现在的特别好奇，你为什么要选那本书？
其实我选那本书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我在看完这本书以后就觉得，因为当时我们的一个就是讲解方式有点像一个就是罪案的讲解嘛，
嗯，
对，然后这个书本身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三起案子一个堆叠，
嗯，
对，然后我看完这本书以后就觉得，哎，好像可以用我们这个套用我们这个节目模式来讲讲看，然后坑就挖下来了。
然后它确实是一个那个类似于像是个做中做的形式，因为它有一个技术人的这个前置条件摆在这里，
嗯，
就跟我们之前的想法就像做罪案那一类的是有一点契合啊，
对，
嗯，虽然最后我们没有保持这个形式，
没有，从头又换了，
因为一直在改本，
对，
嗯，
因为其实更早之前没做也是因为以前不会把一本书给它讲掉，
哇，我想想，就是从点到为止，一开始当时就想的是它做成至经典的一个代餐，
嗯
啊，就大家给他介绍书，完了之后呢，我不把它讲完，然后保留不剧透的一个原则去这样讲，然后到后来因为流量和节目调性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尝试做改变，
嗯，
然后后来到了扫鼠岭，然后又开始回到正常讲书讲故事，但是又依旧纠结在点到为止上，
对，
然后再到后来空城计
、嗯、
又改了一次，就开始讲罪案，
嗯，
但那个时候还是想不通啊，就还是没有打开那个和就是和自己和解，
嗯，
就是还是希望把它一集能做完。
对，所以在一集能做完的这一个前提下，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向手无。
对，这本书根本没，这本书一集根本没法讲完，就算你把它点透了，它也没法讲完。
对，
对，我觉得这个正好就说到为什么会有刚刚我们这个想法。
嗯，
得说到第一次接触手无跟看手无这个事儿了。
啊，
嗯，
就大家第一次接触手无是什么时候？我先说我自己，我应该是大学时候看的。
那么早？
那个时候你往去多搜一下，就有人会推荐这本书吗？
啊，
那一定会说、嗯、啊，这个山野田信山《手无作祟之物》，你看虽然榜单上面都没有，但这本书是真的很牛逼。就是很多人这样夸嘛，
嗯，
所以就去看了嘛，看了之后确实挺震撼的，
嗯，
你看是哪本？
我看的应该就是
吉林那本，哇、哦，你居然那个时候还买得到啊？
图书馆，
这要翻到我们以前的细节了，
对，大学图书馆的书还是不少的。然后那一期，我那一次我的大概印象，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最后的那个比前面那个 让我会更是震撼一点点。
最后的哪个？就最后的底吗？
最后的底，
最后的底
、哦、对，当时我来说还有这种玩法，这种感觉、啊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接触啊、嗯、
那孙公子呢？
我的话其实就是被逼的看的，就是是这样子的、嗯、当时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一个就是选题匮乏、
嗯、哦，你是来我们这才看的？
对，
我以为你早看了。
这本书一直我很想看，但是一直我看到那个厚度我就不想翻会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这样的报选题这样的一个环节嘛，然后我就特别纠结，看了一本不行一本，看了一本不行一本，然后最后我就抽到了书架上那本手无，听说这本很好看，那试试就试试然后我就把它看了。看了以后我就是第一感官就是怎么说呢，我更喜欢的可能是前半段，就不是最后那个大底。
嗯，
就前半段那个换那个
啊，不是，就是三十七个谜题那个。
对，三十七个谜题那个，我更喜欢的其实是那一部分。
嗯，
就是他给我一种什么，就是很新本格的感觉，就我只能说是很新本格的感觉，
就也是还能这么玩的。
对，还能这么玩，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就是 A B， 他给了我一个 C 解
啊，
这种感觉让我很开心，就很爽，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完全在我预料之外的解释。
嗯，
对，所以说我看完了以后，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是没法做，因为当时我们最开始还是一个点到为止嘛。
嗯，
因为他到哪儿都不合适。
对对对，
对，他到哪儿
到哪儿都很膈应人，
膈应人
家。对，然后是让我重新动了歪歪想法的是，就是我们这个从空城计之后不是有改版嘛，
嗯，
就是可以，一是可以点透，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用这个也不能说上帝视角吧，就更宏观的视角来复盘这个案件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一试，然后就挖了坑，挖坑为铁。
那以太呢？
首先说我是没有看完这本书的。
嗯
啊，对，但是这书我翻了，我先说我翻了，而且我是很早之前就看了的。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录情报处的时候吧，然后我们说到有个情报就是手无他要再版嘛，
啊，出新版的，
就现在这版，就是千本樱文库的这一版嘛。当时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情报处还没改版，就是书我们还是会大段大段的念故事的，就像现在局外生枝一样。然后我当时是听十三把这个手无的大概一个算是第一个案件吧，他讲的第一个案件，
嗯，
然后听了之后觉得无头的女人啊，斧子啊，就当时就是很多这样的情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中间最后的几个谜题，我真的觉得就天上的谜题那种感觉，
嗯，
所以当时就想把这书找回来看一下。拿回家之后翻了三页，看不下去了，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嗯。
对，然后后面是知道这个故事，跟着做节目一起的制作，然后大概开始了解了整个故事，但是也是没有处于完整看完那个状态，还不像绝教的时候，绝教我是也是跟着节目制作然后一起看完的，但我是真的看完了啊，因为我一边做这个我们这个读稿会和这个写稿会的时候，然后文案他们都在报这个文案字，我就在旁边看书，然后我看着也觉得这个不错，我就提一下，然后就这样的方式把绝教看完。但这个书完全没有，就是他很难看一段就停一段，这样
就你合着你了解故事就全看我们节目
啊，对，大体上是这样的。
他给了我一种就是端着凳子在后台里坐着呢，上台看表演了来了。
对，就拿个书跟着，哎，这段不错，讲得好。
我和他一样，他是看了前半段，我没看前半。
你就是更夸张一点点，说实话，
我那个更离奇一点，就是其实接触到三津田一三这本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看推理了，就是也不是没有看推理，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在推理这个圈子里面了。
哦，
我是从零几年的时候到零八年之前，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特别疯狂且热衷的推理迷。然后到零八年往后之后，我不是变魔术师了嘛，
嗯，
然后我就基本上就是偶尔去趟书店看有推理小说，我就买回去。然后那次我就看到了那个《手无作祟之物》，然后那个时候书架还一排哦，你想想，现在你真的，你当时就是如果说早点了解，你把那个书再买回来，现在就是理财产品。
那是那个版本的，现在基本上就是很贵。
就那个时候吉林那个版本，
那
对
对
对，就七耀文库那会儿才出的时候，其实就放书架上，那当时就看感觉吧，你看书背上面写的内容，哦，还是有点意思。就什么神秘的三村，
嗯
啊，奇怪的诅咒，然后又连环连时隔十年之内的这个杀人案，要密室三庄，哇，就听着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在书店站着翻开了第一页，那个第一页就是吉林出版社那第一页
啊，
就是那个影子，
嗯，
就是那个编者案，
编者案，
就那一段话，短短那句话，我看不懂，全是中文。 就尤其是什么元之森妙缘，就现在因为做节目我把这个名字给念熟了，
就念熟了、嗯、
当时你还拿出脸看，就是让我总觉得用了那种古汉语，就他用了很多古文的写法。
对，是有的。
对，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下面那个落款是东城雅哉祭刀城炎耶，就那个话看上去是你一眼看过去你看不懂。
嗯，
对。
然后最后就翻了第二页，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元之森妙缘女士，开始自己在那讲用的笔法又是什么老朽，
而且还有一首很长的童谣
啊，对
啊，有一首很长的童谣。
对，然后就各种这种东西，然后就哇操，实在看不下去。但是出于收藏癖，我把这本书买回去了，之后就一直放那儿，
嗯，
看不动，数次想看，堪比荆棘下咽。就你真的晚上睡不着了，你出来看一下两页准睡啊，就这种感觉。直到后来我做了怪君之后，那个时候就第一次，就我和石晨那边那个时候还是网友，
嗯，
隔了十多年第一次我和石晨基丁王家俊我们三个人，
嗯，
第一次面基，那个时候才做怪君的时候，我们在那吃了个饭，吃饭的时候那个聊着聊着，基丁和石晨就疯狂，就强烈的非常冲动的给我推荐 S 级谜题守卫作序之物，你一定要看。我就说我看不下去，我真的，我觉得那个字啊真的看得我难受啊，而且里面那个拗口的那个整个翻译啊，然后看着贼难受。然后石晨就说你一定要写，就一定要看，你看不懂这样，我告诉你啊，他不是一句话解决三十七个谜题嘛，
嗯
嗯，
你就从那三十七个谜题开始看啊。但是后面不是他做了一个三十七个谜题
总结，
一个总纲嘛、
对对对、
你把这三十七个谜题看完，你就基本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啊、
啊！你从这儿往下看啊，你就看他解答是怎么回事。
嗯，
我就看完了，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就这，
嗯，
对，
并不惊喜，
就哎呀，不就是啊，对吧？那三十七个谜题解答就，哦，就这，
嗯
啊，然后完了之后到最后那个大反转的时候就，哦，又给我玩续鬼是吧？就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对这本书本身，首先我是排斥的。
嗯，
就是我非常排斥。第二个呢，就是它绕，非常绕，而且书的体量也大。你但凡就当时我听到孙公子要做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就因为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对三星田心三的认知还是建立在我看过他另外两本，就《石棺葬》，
嗯，
就他的怪奇小说，
就是恐怖小说篇。
嗯，对。然后再加上我后来不是听了我就是小袁不是做过那个。幽女嘛，
啊，幽女啊，
对，然后那些题材是我觉得三星田三确实是一个很牛逼的作家，然后呢，他也会把民俗融入的特别多，但是所以说我在脑子里那个时候我会无形的把他和荆棘下咽搭在一块儿，
嗯
嗯，
啊，又是一个写长篇论文的，我说这种无聊的小说怎么你就把它拿来做节目呢？然后去 B 站上一搜，其实已经有人做过了，
对，
嗯，
然后每个人做没有一个是一集把它做完的，有一集的就是。
都是，就是，
压缩毛巾，
压缩毛巾，
对，
压缩过的，
对。然后，所以说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体验我们怎么做？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着急，
嗯
啊，所以说，直到整个发生改观的时候，就是当孙公子把整个
故事
讲完，
对，讲完。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心境也发生变化了，就是我在想，与其累死累活一个多月写一个稿子，就为了压缩这个量还能把它讲清楚，那不如放慢脚步慢慢来吧。
嗯，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态度就非常简单，就是想着摆烂。我当时说实话，我真的想摆烂，就是管他的，那就一篇篇讲，反正这篇长我们就分好几集讲，就回到了最早我们做知音点的时候。
嗯，
这张不是跟我们讲过吗？少包当时
也是先一起多写了很多集。
对，当时少包就是当时是打算整个一部一集讲完。
嗯，
然后后来写着写着文案越写越长，就是这个体量不对劲，然后就说刚才这个我就给干妹商量，我说要不要分上下集吧，写着写着又体量有点不对劲，而且那个时候我本身拖延症就很严重嘛，已经当时有一周没录了，哇，当时慌的一批，
大家听听这话是多少年之前的话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干脆就一集一集录。
嗯，
当时其实那个干妹其实也担心，就是你之前都是一整本书，一整部电视剧再给别人讲，你现在分级了，观众乐不乐意啊？然后我说那做精彩点不就完事儿了啊？就这才到了现在分级做手，我让那个时候觉得每一个扣子都还行的这个状态。
嗯
嗯。然后直到我把这本书拉完，我跪着看完的，太牛逼了！我现在只能说这本书瓷实，异常的瓷实，真的。
对
对，
其实。或多或少其实都聊到了，其实刚刚也说了，就是觉得难做其实是有原因的。
嗯，
对，我觉得因为你第一遍其实听我们以那种选题会的形式过完这个故事的嘛。
对，
你当时有第一次感觉到有难做的地方吗？除了长之外啊？
有啊，
嗯，
就是他最后那个推理啊，你要解，你真的你要给观众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而且是一条线性的方式， 因为大家如果看过原著的话，其实是知道他是两个视角在讲，一边是高屋福原，一边是那个几多福高，就是斧子，
对
啊，叫顺口了，就斧子那个视角，
嗯
两边穿插着叙事的，然后你本身要把这两条线揉成一条线去讲，本身就是很难的，然后到最后他出场人物那个家族。啊，就是可能你真的看进去了之后，你会很清楚的分辨出什么红一、红二。
对，
但它里面的那个说法又是什么？江川氏，啊，江川蓝子氏，
对，
全名，对对，姓氏的那个氏，
对，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老氏富堂翁，
对，
啊，然后这些称呼，你该怎么去把它整合去给别人讲？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后那个解答，
嗯，
你像那个，如果说你用书面的形式来讲。啊，某某某后面还加个括弧，你就光看那个括弧，其实当时孙公子在列那个大纲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我就已经有点绕不过来。他最开始给讲了那个底之后，哎，哦，原来是这样，是啊，对不起，听众朋友们，原谅我们啊，因为现在还没到剧透环节，所以说
对，只能那个
当会儿谜语人，
对，还我，但我相信大家。但凡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应该是有看文，
应该看过书吧，
应该看过节目了，
看过节目了，看过节目了。
对，所以说就是这两个叙事上的，
嗯，
我如何能让观众在知道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往下说？你不是还得解释一遍吗？
对，
啊，你总不能某某某当然一个括弧，然后那种你听上去很累的，
嗯，
对，再加上还有一个最合中之合的是，它是一个依托于一本书存在的轨迹。
对，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
嗯，
对，我觉得这是也是手无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因为之前刚刚也提到过，很多人都做过这个手无的视频嘛。其实我们之前也都看了，但是我们都觉得说手无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长处就是依托于小说本身这个载体。
嗯，
对，
所产生那个轨迹，我们觉得很难去就是一比一的突破或者还原它嘛。所以那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可能还没有，可能看完书之后就脑子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就这个东西该怎么去说它呢？
对，对对，太难解释，
那个东西很难解释的。
对，所以说这就是当时真的我浑身在抗拒。
嗯，其实我记得我们决定做的契机可能还有一个，
嗯，
就是当时看完书之后去看那个最后的，
哇，张周
老师的那个属于是后记，
对，就奎因论那一段
解说，
对，解说
解说，
那个是新版才有的一个。内容
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就是拯救了点到为止这个节目
啊，
拯救了孙公子，然后拯救了我，
嗯，
然后甚至是拯救了这本书，对、
嗯、
就是整个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张周老师在千本英文库的这一版的解说里解开了我巨多的疑惑，对，就是因为这个解读让我觉得这本书可做，
嗯
嗯，
对，而且再加上之前孙公子就讲那个村子嘛，
啊，对
对，所以村子的这个布局的时候，我当时就记得我跟他们说的那个话，就是我说这个故事特别适合以一种说书的方式切入，
嗯嗯，对，就是从那个村子的历史开始，
对，一点点往下引到这个家族，然后就很顺的就进去了，就是后面那个解读也解开了我当年对这本书的偏见。
哦，
嗯
嗯，其实我不确定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录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还在收尾，因为我现在有一段我专门有单独用了一个章节在讲这本书是怎么改变我的，然后但是我现在在犹豫要不要把那段给剪掉，因为那段我说实话有点啰嗦，
对，我们在考虑，因为那段有点长，
对，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保留那一段啊，就是我专门给大家把张周老师对于手无这本书的解读拿出来说了一遍，
嗯嗯，要不你现在谈谈也可以，
对，
那个我们后面再谈吧，因为其实那个涉及到你得知道
谜
底之后的一个讨论，
对，
嗯，反正当时我们就决定就做了嘛，然后手无其实该过的也都过了，
嗯，
但我是觉得最大问题在于说，没想到开始做之后，就可能做完大家看到的手无一啊，就头一，
嗯，
一和二还算快的，
我觉得一还算快，二就已经开始放慢了，二。
啊，
改过一次
啊！你是说你说的是视频节奏，不是更新节奏是吧？
啊，对，我说的视频节奏，因为一其实我们给大家初试说手无嘛，然后留了一个这个评书班的硕士班的结尾嘛，
嗯，
然后就开始我们开始着手做二嘛，
嗯，
然后就开始发现呢，就是很多我们做节目之后才产生的问题
啊，对，
难处开始出现了，
对对 对，
就这本书，首先我觉得这问题肯定是出自于这本书太好了，
嗯，
是它越好之后导致。他阅览的这封也越来越多，
对，其实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吧，这个因为当时孙公子其实第一集的时候他还在，
嗯
啊，而且大部分的第一集大纲的梳理就是他，我是基于他的那个稿子在改编的嘛，
对、
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出现那个严重问题， 就是我写完第一集之后，为什么中间会隔了一周？
嗯，
我推翻了之前的那个稿子，再重新写了一版。
嗯，
啊，是怎么？他当时是不是都录过一集了？录过一遍了第二集，
我们把稿子读了一遍
啊，
然后读了之后，我们这个看过的人以及没看过的人都觉得问题有点多
啊，
就是无论是内容还是，
我记得我录了一遍，我们已经把第二集录了，
录了吗？
那个时候都在剪了，就剪了一个星期了，临了了，我说推翻重做
啊，对，
哦，对对对，录了。
我们有一个第二个版本，因为出现了很多一些问题，包括
披露
对
太多了，
之前第一集里面就有很多，然后第二集当时那个版本也依然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啊，
所以就只好导致推翻重做。
那应该是这样个思路，应该是当时觉得文案就觉得有问题了，但是当时为了就是赶更新的节奏，还是录了。录完一想，觉得还是不对，
就当时我们就想着要周更嘛，脑子里就一件事情，就不管了，有问题就没问题了。
对，但是后来。我真的觉得就是顺便也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那个剧情了，就是第一集其实就讲了那个村子的背景，
对，
然后再加上十三夜餐里那天晚上发生的那些故事，
对，
啊，就人头里发现不是人头里发现一口井，一村二，就井里发现一具尸体嘛，
嗯，
但中间其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在写第一集的时候还是抱着精简内容的方向来讲，
对，
嗯，对，
就还是那个时候抱着点到为止的方式来讲，
嗯，
啊，所以说中间就出现了高屋复原。他是被这家人自主邀请去守那个山，
对，
就十三夜菜那天，还是说他自己自发的去守的，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当时孙公子其实也没有在意这个细节，然后我自己也默认了，就是因为那个家族毕竟在这个村子里面，对吧？这么大的势力，
嗯，
对吧？你要这叫什么？就是
地头蛇，
地头蛇，
离了村长，我就是老大，就黄老爷那种级，
对对
对
对。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有理由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可以把这些人给拉来给自己看山，
嗯，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其实在写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就觉得哎，为什么他们其实对这件事来讲他们不敢声张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大的法令嘛，
啊，就禁止民间搞那种别的信仰嘛，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家族，哎，我们知道底层那个逻辑之后，他们就更不敢这么干了，
是
对，
啊，
对，
故事真正的原因之后，
对，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故事谜底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家人是一手家，是根本没有理由请警察来的，然后后来呢，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原因一我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我们在精简内容讲，原因二就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我自己没有亲自去看书，那个。就是我自己的状态还是交给孙公子呀，交给老齐啊，他们去拉书，拉了书之后我自己来整理，我以为这种速度会更快一些，
嗯，
然后就节目就跟了之后呢，就收到了，其实很大多数的观众其实没有在意这个点，
对，可能不看过书的人他确实不知道这个，
没有看过的书人可能确实是居多的，
对，因为那一点其实说实话，你说重要可能也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家族的势力以及这个高复原后面一系列的这个心理动线，
对，
但同时不重要的是因为他到底干了什么，而不是他为什么去
啊，对，
可能在这个信息量上是个比重，所以没看的人觉得就是没什么有问题的地方吧，
对，
对，
然后看了的他其实也不在意这个点
啊，
对，看了之后他其实也觉得
忘了，他就想不起来，
因为在推理迷的眼里，他只在乎因为有这个警察的存在，
嗯，
当天的那个命案现场它是一个密室，
对，
就完事了，
密室制造者就是个，
对，他不在乎那个动机是什么，但是
部分推理迷
啊，对对对对，部分推理迷，
不然谁给我们提的，
对
啊，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观众。啊，就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留言，私信也好，评论也好，都有他。
嗯
嗯。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遍之后，我就发现里面漏洞太多了。首先，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安排的，就是对于人物名字的更换，
嗯，
和对于一手家、二手家、三手家和秘手家族整个家族的一个简化，这是第二个错误。第三个错误就是包括那个袁守诚的传说，就弹元为什么被砍头
、嗯，
然后高屋复原的问题，然后就牵一发动全身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怎么想怎么难受，然后半夜我记得是半夜吧，还是晚上十点多的时候，老哥那个时候下班了，我给老哥打了个电话啊，我甚至给十九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剪完了吧，啊，剪完了，我说重做吧，
十九当时就要崩溃了，
对，因为我这个也说到了，我觉得我们在做点到为止这个节目的时候，对于守护这本书，我自己后来更在意的是人而不是案子，
嗯
嗯，其实大家其实应该有发现，往后就像老哥说的，我们越做越长，
对，
长度从20分钟、30分钟、50分钟，现在一个半小时。
对，
那解谜篇一个半小时吗？
对，
我刚刚知道这个消息，
我刚刚知道这个消息。
但其实，如果不是我们拖这么久的话，它还能剪一集。
嗯，
就一个半小时，请你对半开。
嗯
嗯
啊，就它还能单独成为一集的这个感觉。但是，就我觉得它里面三津田一森牛就牛在，他除了写了一个非常牛逼的轨迹之外，他还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一个封建村落的那种习俗， 因为它不是一个民俗的一个故事嘛。
嗯，
然后包括女性在当时那种封建习俗下所产生的悲剧。
嗯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深挖的，而且我真的。因为我吸取到第一集的教训之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孙公子走了，没人来辅助我去阅读了之后，我自己就是真的拿着那本书，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的往下读。
嗯，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再犯第一集的错误了，我得拿着孙公子的那个大纲对比这个书，一行一行读。在当我读的时候，我深刻的明白了里面每个人的命运。对，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这本书，它真的不仅仅是被低估了。他当然啊，除了叙事上的，我可能会觉得他有翻译的原因，也有可能作家自己在写的时候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他里面的氛围营造，人物的每一个人的悲剧和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手无的故事，我所以说我越讲到最后，我就更放在人身上了。
嗯
嗯，
谜题不重要了啊，因为人在驱动谜题嘛。
嗯，
对，所以说在后面再越做越长，越做越长，越做越长。
对，
然后在里面加细节，我每个细节都不想漏。
嗯。
而且这还只是说就是我们在前期写作上的问题嘛，就是这个那个方向的变化嘛。
嗯，
然后到了后期制作也是越来越长，就是
啊，对，
其实到了第二期之后，明显大家可能感觉到这个包装跟插画的这个数量是明显的在
剧增
的。为了讲清楚这个，因为为了讲人物，其实很多氛围啊，很多之前可能不会讲的剧情都变得比较重要了。很多地方我们会去呈现它，无论是各种形式啊，包括二三集里面的这个，包括谜题方面的呈现也是一样的。
嗯，
对。然后这个我是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大家都在嘛，我们也可以说说里面的一些。因为在制作的这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手无的好看，就我自己感觉啊，
嗯，
因为手无他自己是有张地图的嘛，
啊，
对吧？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可能翻开书就看到了，
他那个地图还是千本樱那个版本加进去的
啊，对，然后
麒麟出版社是完全没
都没有
啊，对
对，然后因为他的写作原因，其实说实话你自己看的时候是有点晕晕乎乎的啊，你可能大概能够了解说，哎，这可能是一个
村子
几层的密室啊，
长啥样？对
对，然后大概是个山啊，然后有人啊，什么样子的？但是为了把它还原出来的时候，你能看到，把每个人的时间线一盘，
嗯，
每个人的地点一拉，
嗯，
这个时候你再看珊珊他对这个人物的编排，你能知道他是留了这个口子的。
对，
你可能你真的一做完之后，你就感觉，哎呦，好像一盘就知道这个人好像有点问题啊。但可能你仔细看的话，是能看出来。
就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老哥，我让老哥帮我整理那个时间线。
嗯，
我们不是要做那个表吗？
对，有个行动的表。
你只要把那个表一列出来，就一眼就看出来就。
对，但可能在小说里面，你会觉得说，哇，他如果这样排布的话，就是他既是给线索了公平的，你又是看不出来了，
哎，
啊，
对，
因为小时候那个体量，说实话，
他就有编排的，
嗯，他编排时间线之后，你没那么清晰嘛，
对，
对，这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我在写文案的时候，就写到这儿时，我都害怕，我说我写着写着都快就快明说，就
凶手就是他，啊，
对，然后但是我要把这个人给折过去，
对，
我还得把他盖住，
嗯，
这个就是一个让我其实觉得我不得不佩服三津田一生在这个上面的编排，就是他的误导手法在小说里还用的特别好。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整个叙述，说实话是，无论是我们还是小说里面嘛，其实斧子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嘛。
嗯。
然后斧子的人物就有很多，就有很多关于这个人物视角以及我们后面给他配画面呈现出来的一些问题。
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极其纠结痛苦的。
哎，举个例子。
一部分，因为其实我们以斧子视角来看很多故事，说实话，他如果用心理描写。啊，可能说我当时很害怕
啊，
然后我什么都没看见，然后我不知道，我天天听见的脚步声，这些东西如果用文字描述，说实话，你可能你自己想，可能觉得还好，能明白那个意思，
嗯，
但如果说你一旦我们给画面呈现的时候，你发现
你很难去把这个东西说清楚。
他如果说没听见脚步声，但是我们同时要画上面有脚步声，就是你不觉得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就大家应该还记得，手无第一集的时候，就大概就是十三夜餐里当天晚上那个案子嘛。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临时行人的书，
嗯
嗯，
和或者说一些日本作家的书，就有一部分日本作家他特别喜欢在一段叙述之后后面加个括号，
对，
那个括号就是关于人物的心理描写。然后在手无这本书里面，到了斧高那个视角的时候，大段大段出现自己斧子自己内心心里的独白。
嗯，
你还记得吧？
对对对对对。
好，问题来了，我在做第一期的时候，我看到下面的评论，就是我们那个节目下面的评论，
嗯，
有很多人都在推荐这本书，而里面其实出现的最多的词典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原著，这个原著的氛围绝了。
对，这个词氛围两个词提的最多的。
对，就是当时三津田在描写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山上当时的那个氛围的时候，多么诡异的，
嗯，
再加上斧高的内心的那种恐惧感，你把这个东西拍成电影都够了。
是，
嗯，
对，但是问题是接下来就光靠我一张嘴。 然后去告诉大家这个氛围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斧子的心理运动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其实这里稍微有点泄底啊，
嗯，
就是当时斧高上山看到黄长寿在井边上，就长寿狼在井边上洗澡，嗯，
对，
然后看到他身体的变化之后，斧子心里就各种内心戏，
对，十足可以写一页那种，
对，巨足啊，就是怎么受到了冲击，再加上童年的不幸，再加上身边那帮人对他不好，他觉得有一天黄长寿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再加上他知道那个黄老大，就是黄长寿他爸，在原著小说里面叫冰糖，
嗯，
这个人角色就是他本来就是又有点变态色色的，
对对 对， 对
啊，他觉得有一天黄长寿也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他接受不了，他开始自己跟自己在那较劲，
嗯，
然后躲在那个树林里面，哦，我不愿意，不要，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可明的那个。就那种状态，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他没有听到第一声落水的声音，
对，
嗯，对
对吧，
对，
你看在小说里面其实就刚好用这种复杂的情绪然后躲开之后，观众其实不会在意这一点的，
嗯，
但是接着你拔出来用第三人称视角再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又不能就是你不是讲着讲着沉到了那个斧子那个心里，
嗯，是，
然后你又不能把这个东西很直观的构成，你还但是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折过去，
嗯，
对，
嗯，
就太难了，我当时在写那段时候我说怎么写啊，但是我想想就翻什么划过去了。
就那一段真的我是觉得小说的优势就在这儿，就是你愿意认真看，看他那些心理描写，你会沉到他的心理描写里面去，你会觉得这段真好，
嗯，
然后你不愿意认真看，觉得还又在渲染气氛，我跳过去吧，你就把线索给跳过去了，
还对，还有一个点是这么，首一更新的时候有一个 IP 地址是重庆的一个人，
嗯，
我记得太清楚了，
IP 地址，
对， IP 地址重庆的一个人，就但现在我不知道他那个评论沉到哪儿去了，非常阴阳怪气的说了一个，哦，就是人形监视器啊，就说斧子
啊，说斧子，
斧子就是因为当时就是他是目击者嘛，就那个山上那个目击者嘛，
嗯，
对，人形监视器啊，加一个巨安静的山，一个小孩跟在后面，居然没人发现，
嗯，
啊，完了之后呢，这小孩还能在这儿一直看别人洗澡，然后呢，看别人洗澡还能看到毛孔喉结。
啊，
然后就是哎呦，对，这是你们推理圈的神作，哎呀好牛逼啊，各种强行各种刻意，就是这种是完全站在一个，首先我对这个评论的回复就是傻逼。对，就是这种，就是他以一种非常苛刻的视角来看一个解说。
对，
你哪怕你抬个杠你去看一下原著，我都能理解，你是看到一个已经有水分甚至是缩水的一个解说，你在这抬杠，
嗯，
啊，我就觉得本身这个行为就很傻逼啊，这段别剪啊，我就说了那帮人啊，然后呢，其次也暴露了解说和小说的这个
区别，
对，
因为你还是像老刘刚才说的，你在小说里面你描写这一段啊，你完全觉得就是不会在意，但是你放到小说里面，就是他们就以为我斧子真的看到了这个黄长寿长喉结了，长胸肌了，然后什么长什么腿毛体毛了那种，
嗯，
就他们就会误解这个意思。
对，
因为那段是第一人称，相当于斧子自己的感受嘛。
对，而且还不是他，其实他的点不仅仅因为是他看到那个人的那个样子，还有环境影响他，
更多可能是脑补出来的，就是说他的喉结什么的，他没看到，但脑补出来了，又很合理。
对，
但是我们为了观众呈现出来，那必须得画出来
啊。
对，我们不画出来的话，大家就不能知道你在说，就是有一个直观的这个印象嘛。
对，
对，但是一画出来，可能就觉得他们会觉得说，你怎么能看得那么清楚？那我们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不是为了。不太清楚是吧，
对，
而且到那一段也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二前面的话其实还是偶尔会有一些小纰漏的部分，但是其实当时我们已经在尽量注意的，就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话现在看起来它得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后面看起来它得是有问题的
啊，就是伏笔嘛，
对，其实就是伏笔嘛，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导致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哎，这个画面是不是后面得调整一下啊，这个地方是不是漏的太多了，哎，这个地方是不是得中性一点点，这种有很多协调的部分
啊，
包括画的修改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后期反攻的过程。
其实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江川蓝子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嗯，
猫哥是没画帽子的。
对，后来是我
他
你到那儿我就觉得哎，这好像是戴帽子的呀。
就而且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到第三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纰漏，嗯，箱子画小了。
箱子画小了是吧。他那应该是一个当时给的参考是一个日式的那种木箱，就大家如果看那种大正式箱或者是那种，
对，就大箱子
一个木箱，也没有特别大，但是我们画的有点太小了。
对，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嘛。
你在做平面图的时候，就是那些平面的时候，你什么感受？
比如熔炉塔， 熔炉塔啊、我找了非常具有日本地标性的塔，好像是某年奥运会他们用来做参考的一个建筑，然后我直接扔上去了，然后做那张就是那张光线走动的图嘛、
就是人移动提振动的那张图、
然后我发现光走上去之后不对，这个塔是不是有点太高了然后我才去翻原著塔多少层来着
然后后来也是啊，我也是在想这个事儿，就是我看到那个就是在火车上，就是十三夜菜那事件发生之后，然后马上要婚事集会了，高夫元从外地回来，他在火车上不是和稻城研一
对话，
对对
聊过一段时间嘛，他专门就讲了那个塔。我当时其实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在第二集我们就讲了这个内容嘛，
对，
讲到那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讲这个内容，
要不要讲熔炉塔这个事儿？
对，然后呢，我但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当时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还没在乎那个塔到底怎么来的，我不在乎呀。然后结果到第三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塔得解释一下了。就我觉得总有一块给大家科普点干货，我就真的去搜，还真有这个塔，
是有这个塔。
对，但是他那个不是塔嘛，是他熔炉堂嘛，
反正也是个旅游景点。
就是熔炉堂，
熔炉堂
就是他现在在日本的一个叫金山市。
对
对，他现在就唯一在日本保存的那个堂，
就
是
就那一座。
对，没那么多了，有很多，但是就唯一最出名的就是那一座。然后我看的现场有游客去拍的外面的那个照片和里面的内饰，我发现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是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就刚才仪太说的，就他那个塔和我们那个塔完全两回事
啊。对，这还是我修改过一次的，第一次就根本不是那个塔。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当时在就是看小说的时候和在听这个塔的描述时，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塔的内置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到底怎么选的。
对，然后呢，像我们说的之前的吉林版的守护座之物，它是没有配图的，
没有，
它是在千本樱文库那个版本里面配了一个塔的斜面图。
对，
然后
路线包括，
对，而那个塔的斜面图，我个人觉得当时在画这张图的时候，编辑他们也没有考虑清楚到底这个塔到底什么样子。所以说整个那个塔你就只知道它是个双螺旋的。
对，
但其实这个塔可以做巨多文章，它完全不是那种就是那个平板连护栏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在脑补这个塔的时候是不是就跟我们放了一个平面图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双螺旋下来，它的扶手楼梯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就双螺旋了。所以说当时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觉得哇操，如果说我那个时候功课做足一点的话，我前面可能会填补很多漏洞。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主要是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螺旋双螺旋一看哎知道怎么走了就行了。因为其实它在里面用的东西其实当时没有用到很多。就是一个人物的走动的问题。
就是光看第一集的信息量来说确实就
不重要，它就是一个过滤器。
就是个过滤器。当时不会觉得这个双螺旋有对于整个的这个书来说是那么重要的一个。
对我们来说当时灯光的走动比它怎么旋的要重要一点点。
而且其实它整个双螺旋它是会影响灯光走动的。因为我们模拟的是灯光从那个窗户里透出来的那个
效果
嘛。对，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模拟一个灯光走动的，反正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如果说你灯光直接从墙壁透出来也不太合理，所以我就安排了很多的那种小窗，然后想让灯光沿着这个窗户往上走。但如果是双螺旋的话，那我后来想了一下，确实它不应该是这样平齐的跟这个窗户一排排这样上去，它应该是有一个螺旋，这样不是每个窗口都会映出灯光
的。它的窗户全是斜的
啊、对
对，这个那个真实那个，
对，
它
的那个塔从外面看，你就能看到那个窗户是斜着上去的。
对，所以说那个塔，所以说我说那个塔不是我们画的那个了，
那个真实的塔，它甚至连外面的外沿都是斜的。
对，它整个房屋子的看都是斜的。
对，它屋子都斜，而且它外面是能走路的，就是塔的外面是能走路。
对，
因为当时一方面是为了出品快嘛，当时目标是想周更嘛，
对，
所以就相对来说我也少了解一些信息量，就赶紧说先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然后还有个重点就是参考了那个
书上的
那版的熔炉塔的一个图片。
对，
就是它给了个截面图，然后我把它还原成了一个平面的。
对
对，就仅仅只是这样，但确实是没有细致去考量它的这个建筑结构的问题。
而这个就很明显的彰显了三星田信三在写书的时候他的牛逼了，
对，他的考究，
他这个他的那个婚社、祭坛加熔炉塔都能找到出处。包括它里面的布置啊、结构啊、为什么这么落，它其实你随着你在配合他的小说在找资料的时候，你发现完全都能找到对应的，而且这些话它全部呈现在了小说里。
对，他其实有说从什么时期开始，这个地方会，这个就是比如说婚社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习俗，会说一个年代。对，比如说那个熔炉堂嘛，其实就是飞鸟时期的，
对，
一个年代，我们再去搜的。对，他其实说的挺细的。
对，所以说你这真的就能体现出三星田信三在这个民俗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还有那个书， 就还有那个杂志，因为森田在写《守护》这本书的时候，他结合了很多亦真亦幻的，就是虚实结合。
嗯，
他的背景在二战之后，就二战中加二战后嘛。
对。
然后他也结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整个杂志啊、同人志啊，包括推理作家的崛起啊，
嗯，
他是把那个时代装进去了的，
嗯，
所以说再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我们在找一些，就不是我们自己虚构的一个迷宫草子的封面，
对，
它是个杂志，然后那个怪诞那个杂志的那个封面，
嗯，
其实那个时候就依照了，就是一个日本杂志在那个年代。又是那种井喷式的，谁都可以出杂志的那个年代，
对
它的封面的样子。
嗯，
我们其实就找了宝石当时的，
对，我们找了宝石的。
对，
但是我其实也参考了一些别的，就是单纯的放这个宝石的话，就是会让别人感觉很旧。但是我当时觉得，因为那个是特别的简陋，那个杂志封面，当时想就是呈现的信息量有点少，所以又参考了一些，就是加了一些80、90年代的一些，
我们混杂了一下，
混杂了一些东西在里面。
因为我们需要杂志上的名字上面得有书的名，就是他写的一些书的名字，但是50年代的时候他不会往上面写的，
他其实就一个非常非常简陋的一个标题，然后加一个完全看不懂的一个抽象画，就然后一个粉红色的封面，
对，
就像个儿童读物一样的，
对，然后小说宝石、
就是、
很简单。
我们希望视频整体能够凸显出那个恐怖，或者说一点点那个氛围感，可能我们现在的观众不是非常能 get 到，所以就加了一些别的元素在那里面去。但其实如果是70年代杂志，它还要更加的简陋古朴一点。
嗯，其实是为了呈现，为了让大家能够得到信息量，我们其实还是做了很多
对
修改的。对，包括那个，因为现在大家可能看到，包括之前孙公子去找了一些那10本书嘛。
对，
那封面嘛，然后他之前找了几本封面，
雄鸡社，
对，雄鸡社那个是真的有啊。
然后他列了一下，然后我又把那个信息又补了一下，
嗯，
因为我看，哎，那你说的七本书到底是哪七本书呢？不知道，那七本书是有具体的名字的，
对啊，
对，什么什么什么主教杀人案，
对，
对，
包括江川乱步写的那本书，当时你没找那去，
嗯，
然后我又去找，因为我得让我们猫哥给我画出来几本书，嗯，我去哪找？我去日本的图书馆里面找。
啊，
这个图书馆网站里面找，
嗯，
啊，里面那个雄鸡社的书七本书都列得很清楚，
嗯，
啊，什么名字啊，什么都有，它确实就是那个时代的那几本书。
但是我在节目里面，我自己就把它划过去了，就是，但我跟你说，这个画在画里能把那个书带进去，你再用这七本书再去，它其实那
推有点累了，
对，它是有推理的，
对，是有用的，
没必要了，
对。但是在节目里面，我就实在加不动了，就是那个时长已经够长了，我完全没有办法再回过头来就告诉大家这个几本书是怎么样啊，就原本这个可能没那么多。但小说里面写的特别细，
嗯，
对，
嗯，
就这个事件量确实不得不佩服珊珊老师，他确实这很扎实。
关键这么厚的一本书，这么多的情节和一个物品信息，他都能够比较完整的去还原，而且相对真实性又能保证，
而且每个点都有伏笔，而且他那个伏笔甚至埋的真的太早了。
嗯，
就像我说的那个，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那个编者案，这个还是老哥提醒我的。
嗯，
对，
这老哥永远都说，他说谁都不会在意那个编者案。
嗯，
就你以为翻开第一本书就是谁谁写的引言，就是你看一眼你也不会记住。
对，
但你会发现最后当你知道谜底之后，你再回头再看辩论，就是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了，我的轨迹就是这个。
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我刚刚才说为什么说，我说后面那个当时对我印象更深，就是因为当时我第一次接触的这种类型的作品，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在一个我从来不会去注意的编者案，
嗯，
去排了一个伏笔，我当时觉得还挺新的，但后来看的就比较多了。
而这个其实这个就反向的体验到了，其实千本樱文库有点可惜的地方。
嗯
嗯，
就是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也提到了嘛，其实三井田三这本《守护作之物》，如果真的做绝一点的话，那个作者就是封面那个作者，他直接写稻城演义，或者说直接写源之森妙园。
哦，你说外面的大封面是吧？
对
对对，
或者说，如果说我是这本书的策划的话，
有一个差，
对，我把那个书皮写成《守护作势之物》，然后作者三井田三，
嗯，
我把这个书皮一拆，它里面还有一个封面，
啊，
对，它那个内封就是《守护作势之物》，甚至给它起了个别的名字，
嗯，
然后作者源之森妙园，
嗯，
然后旁边再备注一个江川蓝子，
嗯，
对。就是赶紧写成这两本书合著的，然后就整本书就放那儿，然后读者拿的这本书就是稻城演义编的那本书。
嗯，
啊，就是把他这个作品里面的东西更加做到这个作品
对
对
外面来的形式上来，
而且他是沉浸感做的比较好的那种虚轨，
嗯，
就是他把你带进去，然后你不会反感的。
是，
像之前有一个可能会比较有人反感的一个，就是埋藏法跟他很像，出的比他早，
嗯，
我觉得三三老师可能看过这本书，苍之纯的《新降山庄杀人事件》，
那，
嗯，对
啊，那个也有，
对，那个形式上是
纯文人，那个是
对
那个，但是对那个就
剧透一下吧。
对，
剧透预警啊，这本书涉及到那个新疆山庄那个大底啊，
嗯，
他是在每一章节的前头有一段作者写给读者的这段引语
提醒
、嗯、然后他那个 type 是
注意啊，
注意本章将出现本书的侦探、嗯、其实这个提示是误导你的，但是他这个就很硬，因为这个提示是不是每本书里面都会出现的东西，你硬在这个书里面加一段作者写给读者的话，一方面让读者很出戏，没有沉浸感了嘛，
嗯，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有部分读者肯定会有反感。
哎呀，我说他这个，他就这种情况啊，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会出现。第一个是我自己真的有自信，就是我们四集
都提了，
每集都把那个编制案放在那儿了，
嗯
嗯。
然后我记得第二集还是第三集，有观众注意到了。就这个编程案、嗯、就是有人编程啊，这个编程案是这个稻城演义，是不是前面开头的那个稻城演义啊、
嗯、
啊，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只记得有一个弹幕飘出来说，哎，为什么会自称男子
啊、哦、
对
啊，
就会有一个观众在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更多的其实我就是故意营造出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这段东西我连续给你放就是四集我都有，你就觉得这玩意儿不重要。
嗯
嗯，对，
这是我故意在给他们营造出那种感觉
啊、哦、对。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看在原著里面不是基本上到了幕间，就是那个元智寺庙员跳出来说，
对，
在总结这个前面的案子的时候，他每次结尾都会说啊，我不是凶手啊，我不是凶手啊。然后你在这儿看，你看小说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中间隔了那么长了，你不会觉得有什么。
嗯，
但是在你放到节目里的时候，你隔一段时间说一次，隔一段时间说一次，你没事还说一次。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偏了个弹幕过去说，你说一次我信，你连续一直在说，我就觉得有点不信了。
嗯，
但是你没想到他的不信，他下面还有一层。
我觉得说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也说了这么久了
啊、
嗯，我们接下来就是剧透敞开来给大家聊吧。
啊，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关于《手无缚鸡之物》的剧透环节。
嗯，
当然啊，我觉得就是大家能点开来听这个节目，和大家一直在听我们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讲的话，理论上讲不是看过书就已经看过节目了。
对对
啊，要到这个时候都还不知道剧情的那个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嗯，
那当然也有新观众点进来嘛。
啊，对，如果有新观众点进来的话，其实
你可以去
一按搜索我是关义军，
对
啊，就看我们整个这个如手无作祟之物这个解读。
哎，对，哎，我想这么说啊，就是这单独插一嘴，而且大家在纠结要不要继续往下听的时候，我单独为自己打个小广告啊，就是如果说当你买到《手无》这本书的时候，你翻开，你会因为就像我刚才出现那种情况，就是各个字都是中文，但就是看得很累。
嗯，
我建议你可以先去把我们《手无》第一集看了，就是因为《手无》第一集做了一个引子，他把地理关系、人物关系都给你捋了一遍。
嗯
嗯，
啊，你再去看，要比就是你一翻开直接上来看要顺得多啊。如果出现有这种情况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你看完整本书，你再去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你看完我们节目再去看这本书，你绝对会有叠 buff 这样的体验。
嗯，
对，
对，
绝对不是说你看完节目了你不用看书了，或者说你看完书就不用看节目了。我相信我绝对会不一样的，这个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啊。
是，
嗯
啊，好的，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剧透环节。
剧透环节了啊，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反复说了很多细节，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嘛，就是因为它的轨迹等因，所以它有那么多对它细节的这个
刻画
跟讨论嘛。
嗯，
对，因为如果摊开了说，手无的这个轨迹。我觉得就算三个吧，啊、
嗯，
三个大轨迹啊。那我们反正泄题了，一个一个来说啊。
嗯，
第一个关于37个谜题的这个核心轨迹，
就是一开始男孩女孩互换了，
对，
换人了。
这个轨迹，因为这个轨迹就是有说法了。刚刚怪君也说了，这轨迹你如果直接看，说实话比较服从，
比较一般。
嗯，
对。但是你如果有了那么久的铺垫之后再来看这个题的话，应该还是挺震撼的。
对，因为它足够扎实，它把、
嗯。
他在前
合理，
嗯，对，他在前面这个非常多的铺垫，无论是人物的动因也好，还是案件本身的轨迹也好，他做了非常好的平滑处理，以至于你前面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白看的。
对，
到最终变成了37个谜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地方极具设计感。就我当时想说，他跟新将之间最大区别就是他极具设计感，而新将就没有。
新将纯粹就是为了，
对，他是纯粹为了轨迹动而动，但是不会有手无这么丝滑，他所有的动因和轨迹都在故事里，
这个、
所有东西在为了故事服务。
这个就是真的，你要把这本书拧干了看，就是你去看解说，
嗯，
而且这也是我当时决定你要把它做成解说的话，这一段是你根本没法逃过去的，
嗯。
就是你真的你就平铺直叙给大家讲讲情节啊，因为我把我的重点全部放在谜题上的话，那就告诉你哦，这有个村子，然后死人了，最后告诉你啊，原来他这男孩女孩互换，你怎么听怎么觉得奇怪，
是
对。但是如果说你从一开始就铺垫这个村子封建，然后这个村子因为继承人问题，
对，在打架，
对，在打架，而且撕得特别厉害，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村重男轻女的各种习俗，
嗯，
你当把东西铺到这儿的时候，才会有最后男女互换的合理和震撼。
对，
而且你一直在强调，就我在节目里面的时候，我疯狂在拿二手家和艺术家打架这件事儿在强调，我甚至花了一集的篇幅在讲这个他们家族的矛盾嘛，就说才有了斧子是继承人那种反转，然后和后面男女互换的那种冲击感。
嗯，
对，
其实我觉得震撼感在于为什么要换嘛，因为其实你说只是换，那就换了，
对，
但为什么要换才是这个他想表达的或者说故事好看的地方，
对，
那个地方真的是比较重要，因为你说换身份这个事儿，这是一个。用了多少年的轨迹了，这是一个真的很老
啊、无论是这个分尸换头、还是身份调换，这些都是说实话 都不太能震撼到我，你光说的谜底都不太能震撼到。
对，包括那个分尸轨迹，他那个砍头轨迹，他就煞有其事的总结了，那你说实话那也没有说我因为做了总结然后我再跳出一个另外一种可能性那震撼你，他也不是这一种。
对，
所以我想说这本书神就神在这儿。他就是我不是经常会强调吗，魔术手法就是你呈现一个魔术效果，他中间那个过程是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
是。
然后呢，因为我在写文案的时候，就尤其写到后面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三津田英森当时在构思这个轨迹的时候，他是怎么想出来这个轨迹的。尤其是当我写到那个无头尸讲义的时候，写到第五条，凶手在利用砍掉别人的人头执行某种轨迹，我说不就破案了吗？
是啊，
对啊，后面一次是什么交换人头隐藏身份。我后来发现，如果说你单纯的现在给你两具尸体，一男一女，你把这两个人头砍走了，那你在隐瞒他们的身份，我最多最多我就能想到可能这个女的不是这个女的，
对，
可能这个男的不是这个男的，
对，
但是他利用了他前面那个谱，把整个人完全就是错了一个位，就是凯撒密码式的错位，
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还在讨论那个问题的，其实他换的不是为了 A 在换
啊，对，
他是为了 B 在换，
对，
但是你的潜意识就是你可能在砍头不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两个人的身份一互换嘛，你就过去了，
对，
他这个地方其实他在那儿就已经在等着你了，
这个东西就让我感受到了，就是当魔术师，比如说你们看过我变过还是零零碎碎好几个嘛，老根是看过我一个完整流程的，排入口袋，对，就排入口袋，从一开始我让你把手伸到我口袋里那一瞬间我就在误导你，就你把我包掏出来，就是我说你让来你过来帮我检查我的包，然后你把我的裤都翻出来，你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暗格暗道，有没有什么藏了什么扑克牌，你在这儿看这个行为极其正常，就但是从这儿开始魔术就已经开始了，
这也是这本书再次回到那个地方，就是说当你翻开推理小说第一页开始，推理小说就开始了，
对，我就觉得
这种
妙就妙在这里，
对，就是在这
这种极强的设计感是个贯穿全书的，这我觉得看的时候最让我觉得很满意很喜欢的一点，
而且那个设计感它不是刻意去设计，你们两个应该不知道，我不知道以太知不知道，反正老根知道，我后来我写到身份互换换回来的时候，我哭了，
对，他当时
我哭了不止一次，
他当时从房间里面出来说，真的我写哭了，就是因为换了那一刹那人物的心境的变化，
对，
对，这其实涉及到手无的故事的内容，
对，那一段在原著里面其实就是我其实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原著里面有没有描写这两个孩子当时的，就是因为当时在解谜的时候，其实是刀城炎耶和那个原之寺妙元在家里坐着聊天，
对，
就在当时也在想结果，然后可能站在原之寺妙元的这个角度上说两句，就是就是可能说的是什么呢，纸包不住火了，然后呢那个两个孩子，就是我们其实站在解说层面上甚至是在没有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以为哎呀就是藏不住的原因只是因为身体特征藏不住了，
对，
对吧，包括我们当时郭大纲的时候其实也说嘛，就是男孩女孩藏不住了，
对，
但其实里面有一句话，但这句话那一瞬间打动我了，他除了身体藏不住孩子也藏不住了，你能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一个你知道自己是个男的，但是你为什么你从头到尾都把你当女孩在对待，你站在那个孩子，就是让我想到了陈蝶衣，我本是女娇娥，怎么样，就是他最开始他一直在强烈认同自己，就是死活说不出这个我本是啊、我本是女娇娥这个事儿，他说不出口的。但只要是后来就是拿着那个他的师兄拿那个烟袋锅捅他的嘴，最后他才很顺利的说我本是女娇娥，怎么样，才能说这两个孩子到那个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这个点了。你能想到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性别交换，13岁13年的时间。
对，
然后他们当时内心是多么的扭曲，当我想到这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那我可能我不是太理解这种非女子这个角色，就是非女子这个角色可能她一出场就死了嘛，对，就是其实对她的了解不是太多，但我们知道那个非女子其实是个男的，
对，
那我们认识更多的其实是这个女孩，而这个女孩当时我问那个孙公子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她当时要把自己换回来， 嗯，然后当时孙公子说的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他要，
因为那个就是十三夜之后，本来是这两人就要换回来了
啊。
对，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后来又办回长寿郎？我当时问过你这个问题。
对，因为是家族逼的他呀，因为他如果不办成长寿郎，他们一手家继承人就死了。
他因为他从小被灌输的这个
想法，对，为了家族奉献自己的这种感觉。
嗯嗯，对。所以说写到这儿的时候，如果你这么描述的话，你就其实观众很难理解。但是我在这一集里面，我加重大量的笔墨在描写他的内心，我把他自己把他魔改成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魔改，我不知道三三老师是不是。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其实是他给了很多读者的想象空间，
嗯，
就他没有细说这个人的心理变化。
对，但是
你可以自己去想。
但我加入了自己理解之后，就是因为女孩比男孩还要懂事，
嗯，
因为她身上背负的东西会更大更重，而且里面太多女性都是悲剧人物了，富贵，
嗯，
对
对，
然后玉子，
对，
加个黄长寿，就是这个女孩的黄长寿，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那一事件，你想想，十三年，两个人性别错到十三年，终于到了这一天，性别要恢复回来了，
嗯，
你先想想他们在婚事换衣服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祭坛换衣服时，两个孩子得多高兴。
对啊，
留了十三年的长头发，我终于把它剪短了，我终于可以变成一个男爷们了。另外一个，我终于盼着穿女装，我终于可以像别的正常孩子那样穿上女装了。那这时候两个人上山没多久，前后不到十五分钟，也上山十五分钟，
嗯，
然后在那洗个澡，二十分钟不到，啪一个石头砸下去，
嗯，
那黄小二把那个黄长寿杀了。那这个时候女孩一上来发现完了，然后再加上之前的二手家的施压，就这种家族的斗争，家族是多不愿意。让家族依偎，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这个黄长寿他是多么的伟大。
对，就是他，我觉得就是他当时想的那个应急措施，
嗯，
第一个是真的是很聪明，第二个就是除了他很聪明很敢以外，第二个就是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奉献精神嘛。
对，所以说我在文案里面就专门写了一段，就是当时他不是带着灯笼要上塔吗？
对，
他到塔顶的时候不是把那灯笼给吹灭吗？
嗯，
我那个时候就突然发现那个灯一灭，在外人眼里黄妃子凭空消失了，
嗯，
而对于他来讲那一刻那个女的黄妃子彻底死了，
嗯，对，他相当于是他一旦做这个他毫不犹豫的做的相当于把自己杀死了一个决定，
对
对，他就是他那一刻他就明白了自己哥哥死了之后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去成为家主，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想要去就是怎么说想要去对抗的这种封建礼制他这个主旨之下，对于人的这种十三岁的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对，他这种整个的摧残体现的是非常淋漓尽致的，
对，
他不需要去写更多东西，单单通过这个人物的描写和故事就已经能做到这一点，
对
对，
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真的太牛了，
嗯，
其实可能说他没有把他这个东西给写明白，但是就是他没有刻意去描写，但是你真的能感受到因为家族上百年的这种扭曲的价值观，
嗯，
然后你才，因为他打了非常结实的基础，才会有我们在二次创作的时候能感受到这些人物的变化。
嗯，对，
对，他的根儿是特别扎实的。
嗯，
你不管他有没有说清楚，然后包括那个，其实包括球子，
嗯
嗯，
他其实也是嘛，本来在生在一个封建家族，
嗯
啊，他是一个，我对球子的定位，包括我在解说的时候，我对球子的塑造，整个人都是觉得，就是他就是一个想挣脱封建束缚的一个人。
嗯，
他不管是他后来化身成江川蓝子之后，他对这个家族的态度。
是
她是一个现代女性，
对
啊，
我同时觉得求子这里面的人，所有人可能都可能很多人出于利己的思维去就杀人嘛这件事情，
嗯
嗯，无论是小二还是谁嘛，
那、
但
极端利己，
对，但为这个事干的最多的，说实话是当求子这个人，他可能比这些人都要更加的，
我跟你讲
利己一点，
我跟你讲，张求子，我当时无数次的想过，
嗯，
我要不要把张求子就是把另外一个人的性格。安到张学子身上去讲会不会更合理一点，
嗯，
铃木洋子
啊
确实很像啊，
都是通过杀掉一个人然后来获得
一个新的身份，
嗯，
都是，但是呢你很明显你能感受到铃木洋子就是做到这个地步，
对，
他是
被逼的
对，被逼的
不一样，
但张求子这个就太恶了，
他非常主动，
对，你没法同情他，你没法让观众对他产生共鸣，
对，
所以说我只能在讲的时候我只能通过别人视角和他自己的忏悔，
嗯，
然后来抵消掉这个点，这个就那个谷里求子他妈是纯恶，我真的
就纯恶，
对，
不然他也不会第二次，
他不是没有
第二次动手嘛。
对，
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杨子，就绝教里的杨子，他确实没有什么选择了，
嗯，
他是完完全全的社会边缘人，
嗯，
他能反抗的手段其实 大部分能选的就只有暴力了，
而且他是压到那个，
对，就是社会给予他的很多东西。但是求子呢，虽然说也有这个家庭封建礼制的社会的压迫的东西，但他其实有选择。对，他作为现代女性，他其实有选择，
他有不少选择，
他选择
只要不走出那一步，他其实选择还挺多，
选择挺多。
而且他甚至他是自己，就是我说他为了寻求自己的梦想，他自己从家里跑出去，跑到东京了。就算是家里人把他拉回去，他自己。自己其实也有反抗精神在那儿的嘛，
而且他钱是家里能给的呀。
但这个其实也暴露了一个小小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真的我到现在都不理解，你就想你的推理小说梦有那么大，能足以让你杀掉那么多人吗？
所以说他不是推理小说梦啊，他是一种。因为他没有他，如果他知道是，如果我成为江山男子之后，我就是一个什么，这社会地位可能已经翻了好几层。
反正我在文案里面是这么讲的，就是他。本身就和江川蓝子这个男的江川蓝子，是本身就是积怨了有矛盾的，
对，
然后呢，现在呢，我在文案里面写的很模糊，就是他是失手也好，还是故意的也好，反正现在自己闹了一个人命案，
杀人了
啊，自己杀人了，然后现在面前有个人，如果像我出去，而原著里面也这么说的，如果我现在跑出去，铁定被抓，
对，
这山被封成这个样子了，那现在我又要隐瞒自己的罪行，同时我还要让自己得到就是从摆脱江川蓝子的控制。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他那个计划，就一石二鸟的计划。那把这个人头砍了，把那个人头换来换去，然后之后再往下想的话，那就是我用江川男子的名气，本来那么多人都误会了嘛，都以为江川男子是女的嘛，对吧？那我就何不就用他的名气，哎，就说白了，我把冠军干掉，我请冠军的号，200万的粉丝，你虽然说不多，对吧？那总有嘛，那总比我一个人在 B 站开一个小号，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热门。
那是，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鸠占鹊巢总比自己搭巢要容易。
哎，对对对对，
感觉
说白了，他还是败在自己的贪欲之下。
是，
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好就好在同样是替身的轨迹的运用，这两个人的动机选择，两个人的人物变化，又让这个替身的轨迹往上走了一层。
啊，对
对，
就是我觉得好的推理小说，就是他轨迹翻出来之后，也依然是融在这个故事里的。就好多推理小说看了之后，他轨迹翻出来之后是轨迹，然后呢，他融在故事里面的东西是他的动机。
对，
就是轨迹和动机经常是就是分离的。
你这句话，
但我没有在暗示什么，我没有啊，但我可能暗示了很多。对，
但这个，
但我真的不是太喜欢，因为这样真的缺乏设计感。
对，对，
但这样也确实这样的会难度更高一点点。
对
对，
就是因为这些，我觉得这本书太值得细抠的地方特别多，才导致了当然啊，我们跟得慢的主要原因也可能因为是我懒的原因，但更多的时间我是花在了真的是打磨人物，我就是轨迹这件事，其实森田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更愿意花时间在消化那个人物，因为我现在对于推理小说的理解已经完全变了，就我没有再单纯的觉得这本书的轨迹谜题有多牛逼啊！当然这是一个元素之一，但是我更希望用我们的方式把它讲出来的时候，这个它更像是一个故事，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谜题，观众会因为二手家啊，就是机关算尽最后吃个瘪，然后会高兴，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挺荣幸的一件事，就是真的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的观众真的有跟着
带入其中，
对，有跟着就是包括说什么黄小二，就是那个红二在盯着江川蓝子的时候，和黄老大在盯着江川蓝子的时候，满弹幕都在分析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啊，就说他不是私生子吗？就其实包括到斧子获得继承人身份的时候，也有觉得哇操怎么回事？也有人在替斧子高兴。
对
对，就这种我才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开始看推理小说的时候那种。这是可以有的感觉，对，这也就是稍微找个借口也是做得慢的原因之一。
对。
啊，做的慢且做的长的原因，
长，我觉得是长，这就是很核心的原因了。因为这东西它就是需要东西去铺垫的。
其实从后期来讲，我们做手无的后期量应该是最大的，就之前都没有这么大过。
对，
就做这么长
时间。最后一集的这个整整做了有一个月吗？
对，我们可能是唯一一次，就是可能做的时间跟写的时间都差不多长的一次。
哎，其实对，其实可以给大家摊个牌啊，就是大家可能一直都说什么怪军辛苦，怪军辛苦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在今年之前并没有那么辛苦，就是因为更多像三位都在这儿的时候，因为像老根、松公子他们负责是文案工作，然后以太负责的是平面工作嘛，在此之前，他们等的时间。会多于做的时间吧？
对，基本上都是在等稿子，
做也看期，有的题材的时候花的时间也挺长的。
对，但那个时候纯粹是因为时间长嘛。对，但现在是我们从复工之后，我们几乎就没停过。
嗯，
这样吧，
就完全没听过。就是我在过年的时候就其实已经把最后一集的稿子已经写了一半多了，
嗯，
就甚至快写完了。我后来花了又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手写稿子写了一遍，又后来又花了整整四天时间腾了一遍，腾了这遍之后我花了两天把它录完的。
对，太长了。
嗯，
对，录完之后交到后期手里的时候，原计划那个时候其实用两周，但现在其实后期之后用了三周时间。
对，
嗯，对，
就大家听到这期的时候，我们应该那个希腊棺材的已经做第一季做的差不多了啊、嗯。
对，就这个是、因为现在这个电台已经大家听的时候应该知道我们下一期要做希腊棺材了嘛。
嗯，
对，现在大家就这样的话，其实希腊棺材我们已经第二集马上快写完了。
对，应该大体第一期的制作都快完成了。
对、
对、
哦、原来下期要做希腊棺材，
又是一个你熟悉的题材，
又是你的遗作，
中途被改过的一个选题啊。那反正就刚刚也说到这个故事跟轨迹结合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大轨迹也是同样的，
嗯，
那就是最后的这个
作者的身份，
对，作者身份就是我觉得
太妙了，我觉得太妙了，
这个续轨加做动作这么一层吧，
嗯，
就这一层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因为这一层其实也是。手无的书出来之后，当时的读者们直到现在讨论最多的一个部分。
哎，我想，我这插一句嘴啊，以太、孙公子和你老根儿，你们觉得这个的续轨在哪儿？就是我们可以给观众先稍微整理一下，就是、大家最后会知道，侦探会指着我这个第一人称，会说凶手就是你，然后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一直在和侦探说话的不是原子寺妙缘，而是。那个江川蓝子，也就是张球子这个角色，你们觉得以你们对推理小说的了解，这个续轨的点在哪儿？我再说白一点，就是比如说像刚才以太姐的讲的那本小说，就是
新疆山庄，
对，新疆山庄这个事情，它就是通过每一句话的提示来误导你，就是有一个，就比如说某某某出现了，但是这个里面其实出现一堆人，你只是不会在意而已。他把男女身份或者说人物关系通过某句话给你诱导过去，这是续轨嘛？对啊，你们觉得这本书的续轨的起点在哪？
我个人觉得是作品本身上就是这个续轨，就怎么说，就是因为有的做中作不是把作里面那个作品当成续轨来用的，我不知道说清楚没？就是
那这样，你待会儿我那个、我大概知道你什么意思，然后来，孙公子，
对，我觉得这个续轨的起点应该就是。怎么说呢，就我跟老哥感觉也有点一样，它是因为这个题材而产生的一个续轨，因为它是一篇连载小说。
对，
说到点上，它这个的核心，因为大家可能很多在讨论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大家在讨论，他们纠结的点是在于利用人称互换。
那个其实还好。
对，但是很多人在纠结这个点。但其实它的核心的续轨其实是连载。
对，因为它
用了一个特别牛，就我觉得这个连载太妙了，我的妈呀！
它是用连载来才能产生人称互换的续轨，不然它无法实现。
所以说
连载题材是它的本身。
所以说它都连载了，它能还叫续轨吗？就是你仔细评评这个问题。他感觉上好像他是续轨，
但他其实是就是故事发展的一环。
对
对，但他所以说我说他跟做中作他是合在一起的，
他其实就是很像 S 点。你其实你细想，他就是很像 S 点。你拿到的就不是一本书或者什么，你拿到的就是一个故事。他送给你的就是江川蓝子写的那本，
对，
当时的那本书。然后你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就是。那个三津田信三已经完全给你设计好了，你看到了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调查，甚至是一个报告，他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变成了这本手无如作，
所以说
给你。
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是那本书的责编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把它编成那种，就是甚至有些时候就是像是合刊，你们买过那种就是
合刊本，就是一月刊二月刊那种，
有点像那个形式。然后甚至我的推理日常，
我的日常推理，他是做
的
这种形式。
对，我的日常推理，然后甚至还有就是，我曾经干过一件事，就我当时就是追连载嘛，追连载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段有点不大合适，我就买了两本之后，我把另外一本撕下来，就单独那一本连载的内容，我把它合在一块儿，合成一本书，这本书叫《埃及十字架之谜》，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出就是整本书的，我就买了两本推理杂志，我把那个埃及十字架全部撕下来，就变成那种，这样的话会给，这当然是这是以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看的啊，加深大家对连载的了解，然后让那层反转出来之后更合理，
就是、你的形式感也是合理的，这样的话就把整个书的设计就融进去了。
对，
但我觉得他不这样做原因是因为他最后的最后。
不重要、啊、
它涉及到这本书是谁写的问题。
对，
对，没有、啊、不重要啊，就他最后就是这本书谁写的，反正还是这本书出版了呀，我就还是把这本书合在一块儿呀，那不是更强烈吗？我个人觉得
啊、嗯，
他只是做一个形式上的改变了，就是出版物依然是那个出版物，就是以什么形式出版，但这样可能确实成本更高嘛。这个
是啊，因为我看杉杉的日版也没有那样弄，
对，
我觉得他可能想尝一尝
啊。对，反正这个我是说，反正我就觉得我一直以现在我们可能对于。小说体验感的，但是小说本身你不能玩的那么花里胡哨，就刚才以太讲的那个 S 点他妈太花里胡哨了、
嗯、
也不
过了、嗯、
对
对
对，
而且他因为他虚伪其实藏在章节里面的，是因为比如说稻盛爷爷出现那一瞬间他是通过一个人的描述来说他是稻盛爷爷的，
对，
但这个地方确实就是虚伪的技巧，他跟章节不相关的
啊，对，
因为他可以说我认为你是稻盛爷爷，但是他说的是哎稻盛爷爷，这种就很强的误导性啊，谁能知道你他妈是不是稻盛爷爷
啊？其实啊，那这么说的话
是吧，
就是以第一人称来写就必出误导。
对啊，第一人称写这太多问题了，包括你说我好久不见，他也没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哎那个人也没有承认，
对，从来没说过
稻盛爷爷，就说哎那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吧，
而且
就是
而且稻盛爷爷从头到尾就没有叫过他原之寺庙园，
对，没有叫他的名字，两个人就这。对话，但是以第一人称写这件事情就很顺其自然。
然后我
因为你不需要交代，
然后我在写的时候我就疯了。
对
对啊，
你是第三人称吧？
对啊，
我变成第三人称了，但是还好，我个人觉得我处理的还好。
对，
那段我其实我也想了很久，但也挺顺的，因为我自己埋了一个我自己的续轨。就是我从那个转换视角那块，我自己加了一个续轨进去。就是还是玩的那个，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玩的那个，就是这个人敲门，这个人开门。然后用同一场景转场。就这句话的结尾是这个人敲门，这个人开门，下一个场景就是这个人敲门，这个人开门。
对，但中间做了个变化。
对，其实中间其实变化了，但是我唯一的变化就是我在第一次敲门之前，我全都是在用高夫妙子这个称呼在称呼这个作家。一开门之后全是原子寺庙园。
哦，就是他的笔名了，
就是他笔名的第三人称的。
对，我就从这到我就没有再说过这个事儿了。
对，但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因为这个可能觉得有的观众可能第一遍不太能够瞬间注意到。
大家看到那里应该也挺累的了，
一个半小时。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还是结合了的啊，这样来看是结合了的。对，因为。他这样弄吧，就很聪明，反正就是
太聪明了，
就很聪明，你只能说聪明啊，
真的妙。就是如果说他真，你知道他如果他不连载，就他直接跟你说，就是像是那个迷宫馆一样，
对，
就是他就是啊，这是我出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就是怎么那样，他就是就比如说你说高温外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坐着把它写完的，啊，把它交上去，然后你其实这个续个也成立。
对
对啊，我只是告诉你这本书就是可能写到一半啊，这可能是中间某句话有问题，然后杀掉了一个人，然后后面那个凶手接替作者就把这个书写完，理论上其实也成立，
但是不成立了，
它不具象化，
不是因为它是连载，是导致还有一个后果是前面的它改不了，
对，他已经写完了，
我就想说这个，
对他改不了了，
不是我对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你按道理来讲，如果纯粹为了这个结尾的话，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再做，
对
对
对，他喜鹊谋杀案嘛，
对，因为结尾
喜鹊谋杀也是这样的，
对，前面已经有
定版
的稿子放那儿了，摆那儿了，
我就喜鹊谋杀案更绝的是，他们前面我出了7本书，
对对对，这是最牛的，没有，我觉得这个也有，大家我觉得最牛逼就在于稻盛爷爷这个系列，它是个系列哦，他是用系列做续轨哦，因为这不是稻盛爷爷系列第一本书
啊，他
稻盛爷爷已经当了好几本书的侦探了，
对，
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怀疑他不是稻盛爷爷吗？
你默认读者会默认
不可能啊，就他侦探已经到了解谜章节了，稻盛爷爷已经出现了，名字也报了，那肯定来解谜了呀，
哎，而且我还
他能不是稻盛爷爷吗？
而且我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这个特点是几乎所有在讲就是咱们的同行嘛，算是同行或者怎么样的，在讲就是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稻盛爷爷他怕。
啊，
东城牙城，
对，
这个是大家完全都会，我觉得不重要的一个点。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点，他就是在刻意的为之后稻盛爷爷的出场在埋伏笔。他是在讲，因为如果说站在原之寺庙园或者江川蓝子的视角来讲的话，他们只知道曾经在那个
市区的那个案子里面，
不是，曾经在那个火车上，他老公认识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个学者，谁知道他是侦探呢？
对，不知道。
对，那个是完全不知道，都不知道他是侦探啊。直到那个市里发生那个案子之后，请来了叫东城牙城这个人。然后把这个案子给破了。然后破了之后，你甚至不知道这个东城牙城是干嘛的。直到后来到幕间，以妙子女士视角再说，就说哦，我想起来了，当时那个名侦探他儿子，是我老公当年在火车上遇到了这个学者。那如果这个人以他的聪明才智，因为他有侦探的基因嘛。他要来这个镇上，就他当时如果没有下车，他直接来了元首村。 那这个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儿就已经给定了一个，就是首先读，因为读者就已经默认了他是稻盛研一了，
对，
嗯，
就默认稻盛研一就是侦探，但是里面的人物他会因为这个原因去误解，就是等同于这个续鬼也把里面的人也误导了。
嗯，
就江川蓝子后来化妆成元春妙缘的时候，开门那一瞬间看到外面那个人，他想都不想就知道他是那个，
对，
稻盛研一。
就也就是这个原因，
嗯，
对，
其实就是推小说们常有的那种名侦探压迫力，就是因为侦探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你是名侦探的情况下，那凶手针对名侦探他会做出不同的应对，
对，
嗯，
但这个就是真的表现出三井田三那个功力细啊，太细了，
这属于其实就是整体掌控，就是因为推小说就是一个，
就是小说写作的技巧了，我觉得，
对
对，
掌控力，
嗯，
对，掌控那个时候的出现，
对，就比如说我经常在纠结一个问题，其实说实话，在跟手无这段时间里面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嗯，
就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做节目的整个思路。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在看解说，不管是我们自己做解说还是看别人解说也好，你总觉得这个案子好像很一般，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作者把你误导了。
嗯，
在讲奎因的时候也是，就是说，哎呀，线索都摆你面前了，你怎么就看不见呢？
嗯，对，
对啊，其实你真的在看他们写的时候，你真的发现，你真不一定能知道这个线索被藏在哪儿了。
嗯，
能懂那个意思吗？
对，其实就是你看书，别人一旦帮你提炼，这就已经产生了提炼的过程。
那因为你提炼的过程它是主观的。
对，但是看书不是的啊，反正这也涉及到它的轨迹的一个内容吧。然后其实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今天当最后一个讨论，就是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过关于张东老师那个解说的问题，因为有人觉得说后面这一段有点没必要。
嗯
啊，
那一段斧子那一段
啊，就是有人觉得就是在这个续轨最前面还有一段斧子的推理，
嗯
啊，因为那段推理之后呢才是最后这个反转
啊，对，
有人觉得那一段没什么必要，
嗯，
没有感觉，你直接来后面那段就 OK 了，也有人觉得说后面这一整段没啥必要的，
嗯，
也有，
嗯
啊，那张张老师就其实对这一段写
了
一个解说嘛，然后我们视频里面刚才说的可能大家可能会看到的那一段，
嗯，
对，这一段其实也有很多我觉得可以值得讨论的部分，我们当最后一个话题来结束吧，
行，
因为那一段其实就是说刚刚怪军也提到了嘛，他看完之后才决定说要怎么弄啊，
对
对，你可以先说说。
我自己的看法是因为当我们不是说了嘛，就是我们会做一个思维导图，
嗯，
这个思维导图是一个大纲，
对，
嗯，
当时孙公子在给我们讲大纲是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多久了，就那个当时讲了多久，光讲大纲讲了多久，
一下午一整个下午，
对，讲了好几个小时，
就好几个小时，嗯，讲到那儿的时候我自己整个人也有点体力跟不上了，精神力也跟不上了，
嗯，
到中间那段的时候就是他推理完啊，江川蓝子记张求子就是凶手，
嗯，
到这儿我觉得哦好了，终于结束了，啪嗒来个反转，斧子还是凶手，
嗯，
因为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哎怎么回事，我就想看看，结果孙公子讲解完说什么玩意儿，
对，
你有病啊，再到这儿就说啊，就是当时我以为这个环节只是三重推理
啊，就是故意来几次那种感觉，
对，就是第一层推理，第二层推理，第三层推理，推出真凶手，
嗯，
我只是因为这样子的，我当时就对这一段就特别的，我说什么，哎呀，这些当时说这些本格推理作家怎么回事，这么爱炫技呢，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翻翻那个张叔老师解读，
嗯，
这个时候打动我的还最开始还不是解读，
嗯，
这边解读给大家说一下，我就是大家如果没看的或者说还没有机会看到的，我强烈推荐大家看看，
嗯，
这个解读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首先解释他为什么是无冕之王，
嗯，就是他评奖那个过程，
他为什么没有获奖
啊？对，
他这个获奖就其实真的是冤案，也就不是冤案，就是个公案，就是因为当时就是简单来说啊，就是带有个人主观情绪是评委傻逼
啊，
就是当时那个评委其实带有偏见的，因为这个评委傻逼引出了这个最后那个推论，然后就是为什么这一段推理就斧子是凶手这段推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公平性。然后这个时候就引到了我们也是张柱老师他自己翻译的叫范成永三的那个奎因论。
奎因论，嗯，
奎因论里面范成永三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观点，就是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奎因还有卡尔，
嗯，
黄金三巨头这三个作家里面，只有奎因不在乎凶手是谁，甚至他不屑于，就是我就明摆了告诉你，凶手就是那个人。你都想继续看小说，就是因为奎因写推理的时候他不在乎的是意外的凶手，
嗯，
而是意外的推理，
嗯，对
对，更在乎的就是如果说看过那个你这么看的话，你是不是能理解图书馆，
对，
就是他给我一个正常的凶手就好了
啊，不，这
因为他不在意，他要完成他的意外的推理，你说
对，他不在意，那你就给我一个正常凶手就好了，你不要给我一个意外的凶手，对，你看他给你意外推理之后，他还想给你个意外的凶手，
嗯，
你不要这样，
对，
我不要这个，
所以说他的核心点就是在于，就是在逻辑流推理里面，他好看的点不是在于你，当然你能做到，那当然很牛逼了，
对，同时兼顾肯定最好，
对，坐翻车的例子，那就是 图书馆。
嗯，
那做的好的呢，可能就是我就觉得是这个手无。
嗯，
那做的中规中矩的，或者说做的比较稳的、踏实的，就是奎因的。
嗯，
就他既又没能让你猜出凶手，或者你即便是提前猜出凶手了之后，你也想知道啊，为什么啊？你为什么会推理出这个过程啊？
嗯、
那这个也是逻辑流推理小说的魅力嘛。而《奎因论》里面还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奎因要放置挑战读者这个环节？
对这个章节。嗯准确说，
对 对,
对
这个章节，而这个挑战读者之间的，我觉得这个电台关于挑战读者这一块，
我们这会儿说不清楚。
对、
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先挖个坑啊、
嗯，
等我们希腊棺材跟完之后，
我们再来说这个事，
我们再来说。因为我在做希腊棺材的时候，我发现挑战读者还有一个妙用，
是
对我发现它还有妙用，所以说这个我们放到希腊棺材再说。啊，反正吧，就是提到了挑战读者了，然后那个时候张周老师就反问了我们的读者，你们觉得？这本书里面，是我这本书里面有没有挑战读者？
嗯，
因为有明挑战和暗挑战嘛。明挑战就是真的就单独列一张出来，我挑战你；暗挑战就可能就是我真的就给你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到这里结束，到这里为止啊，我这个所有线索都出来了，下一张我就要破案了。
嗯，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信号点是在。那个列出37个问题的时候，
对，就第一次断更的时候
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而且第一次断更，断完更之后还空了一个月，
对，
对，就等同于好像让我们的读者有时间去思考这个谜题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大家都会认为这是挑战读者，也从而导致了大家会认为，就现实中的读者会认为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儿，
嗯，对，
而你就等同于你提前高潮了嘛。
对，
你到这儿都已经来了一发了，完了之后，接下来还没想到还有两发，你怎么不累？
对，
你怎么觉得有没有必要？然后你看到是就会出现有问题、
嗯，
但是张老师就说了，其实真正的挑战读者是斧子式推理的那一段，
嗯
嗯，
在那一段他是满足了挑战读者的条件，就是我把所有线索、所有信息都给你了，在他说出凶手就是你的那一瞬间，就是他尾声那一段的时候，读者有没有可能了解到这个真相是什么？
嗯，
对，所以说张志老师认为真正的挑战读者就是斧高是凶手那段伪推理。好，所以说我当时就被这儿打动了，我才发现我原来这个妙处在这儿，而且这个呢也是迄今为止在整个网络上我们做节目能做出差一点。
对
对，就是没人提出过这种观点，
很多人都没在意这一点嘛。
啊，对、嗯、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有意思的地方到了，我和老哥有不同的意见，我是很认同这一点的、
嗯、
但老哥有不同的意见。
我个人觉得啊，他还是属于意外的
凶手
、
嗯、
对，
或者说意外性比他的推理更重要、嗯、因为你们做就我们啊无论是看还是做节目、
嗯、
你们都不觉得收尾篇都巨快无比吗？
嗯，
就是我跟你讲清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比如说我们前面你看我们前面用了那么多的素材啊，
嗯，
比如说平面图啊一大堆啊，做了好久的各种图啊，到后面你根本用不上
啊、
嗯、因为你不需要用的，我只要抛出一个真相就完事儿了
啊。
对，
包括最后这个也是的，
嗯，
所以他为了让你有这个意外的感受，所以他丢了个东西去阻隔一下。因为如果说我们把37个谜题解完，直接丢出那个肯定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和这个所谓这个原子森妙园有那个人物的认知，你没有那个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他那一段是为了让他那个反转更有效果设置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我直观感觉说，就是可能像我不知道以太在，因为你结局你有看吗？最后那个视频，
我还没看到，
不是
才去做希腊棺材吗？
反正以太和孙公子应该是还没有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的。
嗯，
对。
我想说的是，我作为在做这个写文案的时候，我其实发现了他其实是不是挑战读者已经不重要。
对，
我发现了斧子是凶手的这一段的篇章啊。
嗯。
我自己的理解，我当然这个理解是基于张周老师那个给我的启发啊。这段的妙用有两，除了挑战读者的那个妙用，就把所有线索全部扔出来之后，
嗯
啊，这个妙用之外还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在做前三集的时候，大量的在斧子身上花了巨量的描写？
嗯
嗯，
我其实是我，因为我没有按照小说的逻辑来，我是按照视频节奏的逻辑来，我是故意在诱导我们的观众对斧子产生共情，这种共情是。高夫他们夫妇对于斧子的感情，
嗯，
如果说观众喜欢上这个孩子了，会为他的命运所激动的话，你听到这你就觉得这段是扯淡，而并不是逻辑上，就不单单只是逻辑上说不通的一个原因。
对
对，
因为你知道说不通，其实他很多部分他其实也说了通。
对，因为我后来我在写结尾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刀城炎夜就是那个侦探，不一定是刀城炎夜啊，
嗯，
就这个侦探在。 他说这样推理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为了测那个女的的反应。
对，
他没有任何证据。
对，
但这是你的反应告诉我了，而这个反应我怎么给观众说呢？那所以说我只能把这个感受带给观众。如果观众觉得就是
扯，
对他觉得他的本能啊，就是纯粹是对于一个孩子的喜欢，就觉得我不相信这个孩子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嗯，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而这个也是三千田三在书里啊达到了目的。
对，
这其一，其二，我觉得还有一个妙处。
嗯
嗯。
引出最后那个结尾，给最后那个结尾做铺垫，让那个结尾变得特别合理。为什么？我们想想，如果说直接就说啊，啪，这个中间的阶段没了，
嗯，
然后我们就想，这37个谜题解完了，解完了之后告诉你求子是凶手啊，其实他现在就是现在的江川蓝子。那这个时候作家就问啊，啊，那江川现在在哪儿呢？啊，说你没有觉得奇怪吗？那江川蓝子为什么不来拜访你呢？然后就直男一语点破，凶手就是你啊，因为你就是江川蓝子，你把高夫妙子给杀了，
嗯，
好，继续再往下，不冲突。然后这个时候，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其实那个是你反应不过来，
是啊，
对，
就是你反应不过来，就是它是连载的，你在这儿讲其实也没问题，但是中间这一段之后，为什么就是有辅告是凶手的核心逻辑是在于刀之年也提醒读者，这是一本连载小说，
嗯
嗯，
那个时候刀之年就开始提醒读者了，这是小说，
嗯，
你的小说有两个继续者，一个是高屋复原，他不会骗你，
对，
但是你怎么能保证斧子不骗你呢？他把观众就看了那么这么厚本书，就是一个多少页的书，然后大家已经看到了将近10分之9的那个时候，
嗯，
然后看到这儿了，观众其实已经沉到故事里，当时也需要一个东西把读者给拔出来，
对对
对，
提醒读者，你现在手里捧着的这本书，它其实有可造假的空间，
对，
我倒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对，这是我说的，他为了他那个意外，他必须得有铺垫，不然那一段出来就很突兀，或甚至会有一点点，
所以说才有了，我就觉得这一段，我个人认为还是属于他意不意外，推不推理，就因为他那个张志老师他不是在讨论意外的推理和意外的过程，
他是挑战读者
和公平性，
嗯
嗯，
对，所以说到这个环节，我才觉得哦，所有线索真的全部给齐了。而这个线索不单单只是给你释放信号啊，元素妙言怎么样？真正的线索伏笔还有一个是这本书是可以造假的。
是，到那儿确实是你从公平上来说，确实就是线索给齐了，后面没有新的了。
对，
嗯，那个点确实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我才觉得这个哇，太妙了，真的。
对，
而且真的是之前我们还是在阅读。然后到现在真的在做这个节目，包括我们之后做希腊棺材的时候，真的是在一篇篇抠，
嗯，
一页一页的在抠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太美妙了，真的，那个时候你完全能和作者的思路在进行一个同步，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点到为止这个节目
就是现在的
啊
啊，
对，
现在的
看点，
嗯
嗯，因为只有我觉得推理中只有深入到这种程度之后，然后你慢慢的去盘它所有，或者说把它所有推理的一些细节扒出来之后，它的东西才能真正的变得有意思。
对
对
对，因为这它是一个有设计感的类型小说，但是如果你体现不出设计感，它就会觉得没意思。
对，你不看细节，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你看两本书，它中间作者他们之间的功力到底差在哪里？
嗯
嗯
啊，其实我就讲一个小例子吧，但这个是没有说什么才艺捧一了，大家不要误会。其实这是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我们在做点到为止的时候，真的把推理小说的魅力给
呈现，
对，呈现出来了，
嗯，
这个才是我们最开始，因为我一直在觉得点到为止的核心意义就是在让大家体验到这本书的好看嘛，
嗯，
然后就同样我今天已经快把希腊棺材第二集写完了，
嗯，
然后呢那个进度其实刚刚才到第一次推理，
才到第一次推理，哦，
对，
嗯，
然后呢我这个时候我就去搜了一下就是别人是怎么做的，
嗯，
然后有一个很短的一个那种十几分钟讲完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是当年我们做的感觉，就是把里面的水分全部挤干，它就是一个，它感觉就是那种一个甘蔗，我把它水全部压干了之后来给你吃，
嗯，
就干到那种程度，
嗯，
我们之前节目也是，
嗯，
因为我们必须要得11分钟给它给说完，
对，
啊，
必须要压缩时长
，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我说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这种问题呢？直到我后来回看这个稿子，我就发现它里面就是真的一个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汁水的那种感觉，
嗯，
它里面的人，里面的洞悉动线，包括推理的细节过程，全部非常满满的，让我觉得就是这个才是推理小说的该有的样子。
嗯
嗯
嗯。那好，那今天节目也最终话题也这个说到这儿了 对，然后大家可能也了解了很多我们看手屋的一些想法，
嗯，
对，我们包括制作手屋的一些这个内幕嘛，大家地方其他地方也看不到啊，
嗯，制作特辑了算是，
对，算是制作特辑，然后也相当于是再次帮大家就是讨论讨论这本书到底有多牛逼吧，就是说实话是真的这本书就是越讨论觉得
太猛了，
太猛了，
对，它值得细品的地方太多了，
对，它很多细节的部分需要咂摸的地方很多，那这个就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在评论区啊告诉我们你们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
就不管是你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你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你之前就已经读过了，或者说通过我们的节目之后你对手部这本书有改观了之后，其实都可以留下你的这个评论，
对
啊，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还在我们的多多社区和 B 站发起这个话题，
对，
就是手无真的存在吗？
嗯，
对，
我先投一个存在哈，我是很喜欢这种调性的。
对，这个是我们，你看过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关于最后的结尾的，还有一个三星天才还给大家留着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对，
对，
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也是这本书妙的一点吧。
对，
我们这就不多展开。
对，但都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因为那个确实个很个人观感的。
对，大家就可以把这个自己觉得的看法可以发到 B 站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手无真的存在嘛。
嗯。
然后包括在嘟嘟社区啊，
对，
这个你就这打个广告吧，我们的常驻局。
常驻局现在有嘟嘟社区了啊，大家只要在任何这个网页上搜索 DODO 嘟嘟啊社区，或者去 APP 上。商店下载也可以啊，只要下载之后呢，大家输入52820啊，就可以收到这我们的怪异场所局了。
然后加入我们，然后之后在这一周啊，就是说我们的手无完结周里面，
嗯，
我们将会针对于我们的《手无作书之物》这本书啊，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我们在里面也创造了更多的话题，
嗯，
给大家一块来讨论啊。当然，里面还有关于我们《手无作书之物》藏书票的。一些信息，因为大家看到节目的时候应该知道我们的第16号藏书票已经确定了是手无，
就是手
无，
嗯，
啊，但是它具体长什么样子，这个在预告先导预告出来之前呢，可能可以通过藏书局或者说 B 站的怪异藏书局的这个号，
嗯，
大家可以先小窥小窥。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不是吊大家胃口啊，我只是说我当时我们在之前猫哥在设计藏书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不停的改很多版，
嗯，
对，
唯独这一版，因为可能猫哥是从头到尾已经非常透彻的了解到这个故事
了，嗯，
他画出来第一稿，我直接说就这样吧，
挺好，
对，
嗯，
最多就往里面再加点细节。
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对，
之前你没有，从来没有藏书票的第一稿，你说好的，
对，
对，
这个是我直接，而且我说完之后，我说我们29块钱卖便宜了，我想涨价，真的，我觉得这个藏书票真的好看到让我觉得你们29块钱有点糟蹋了，
这样吗？
对，但是说实话，这个但是卖松子等一下可以看看，
对，一会儿再看，
但这个呢，就是我个人的，对于只是说可能是我对于这本书的喜爱也好，对于藏书票的喜爱也好，
嗯
啊，这个反正就怎么讲呢，大家如果喜欢就收一套吧，好吧，
嗯，
然后
对、哎、当然如果是你看了之后是吧，对手屋有想收藏的欲望，也欢迎在我们的怪异藏书局进行一个购买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因为《倩美英文库》这一版确实，我们刚刚也说到有很多新的内容，
嗯，
啊、
但是《倩美英文库》在最早出来的时候也有一些争议，但是我后来专门也问过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老根因为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比我多，
嗯，
但我觉得就怎么讲呢，就是如果单从书的角度上来讲，
对，
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签名这一套的书确实是符合大家不了解三星天才的人去入门的一本书，
对对对对，而且这一套就一直在出嘛，大家这套应该是能收齐的，
对，其他至于什么操作啊什么的，我们就、啊、
对、
嗯、
对，
就是书以外的一些事情了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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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好了，那该广告也都打完了
啊！感谢孙公子，
感谢孙公子，现实返场，
现实返场，好不容易复刻了。
我说，说不定下了棺材你还会回来，
再返场一次是吧？
对。
那好，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孙公子，
我是一太，
我是怪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拜。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读评论环节啊！这次读评论就我们两个人了，其他两位这个录完就溜了，我就给大家一人给大家念两条啊。首先，我们来自于这个第一位用户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网易云的一位用户啊，那位听友叫喵三丁啊，他说听完才知道，原来大楼里只有谋杀案属于舒适推理，顺便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啊，真正这是一个剧，
嗯，对、
啊，大楼里只有谋杀案，其实我们也播过嘛。
对，怪君当时还挺喜欢这个剧。
对，这是一个关于这个做播客的一个模式嘛，当时我们、
啊、对
对，这个其实也再次说明了，其实在欧美这个类型其实已经挺多的了。
嗯，对
对。好，这是第一位用户啊。第二位用户呢，来自于我们这个小宇宙的啊一位用户， 他叫这个安吉尔张艾幺士啊，因为他这个 IP 啊来自于这个英国啊，他就说他也是高赞评论啊，他就说。他说中文书名翻译是推理俱乐部啊，因为英文是谋杀俱乐部，调查的都是谋杀案。我看的是英文版，英文写的特别英国啊，这当然了，各种英国文化和生活的梗，不知道中文版这些都是怎么翻译的啊，就是照实翻译的，而且加了注释
啊。对啊，其实翻译的是不错的，
对，翻译的挺好的。
嗯，
然后呢他说这系列的书呢不光有推理，还有很多老人对生活的睿智和对身边爱的人的老去和逝去的一些感想，同时仍然保有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这点特别感人。他说第一部呢还着重描写了跟自己孩子的关系，第二部着重描写了跟自己的过去以及老年人如何面对创伤和恐惧等等。这一系列的书呢是包裹着推理的外衣对生活的描写啊。然后呢他说后面这个作者是这个脱口秀演员加这个节目主持人嘛，啊，其实我上次也说到了，然后他也说他因为他两本都看过了嘛，他说第一本书是他第一次写作，啊，那第二本和第三本也能看出来他写作的一些提高，啊，看完了就是感觉很舒服很温暖的那种书，不费脑子，也让读者对老年生活减少了很多恐惧啊，来自于英国的一位这个读者，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的就是我们节目里面可能我们通过各种例子举出的一些观点吧。
嗯，对，而且他说的这个第一本到第二本的提高也是非常明显。
对，我也觉得第二本比第一本说实话写的更好看的一些，第一本说实话还是有些部分稍微有那么一点难读了，第一本。
嗯，对。
然后呢我也简单说说另外几位用户，他们可能说出一个事儿，比如说这个87G的小作家和这个爱德蒙，他们其实都说他们觉得在日系推理里面啊更像这个舒适推理的不是一百千太郎，反而是西泽保彦的这个降仙小系列。
对
对，说他们就是这种喝酒聊天年轻版的这种
啊，
是吧？对，
就是老友记了，推理版老友记。
对对对、
啊、对。
好，那就是我这边两个平台的一个评论。
嗯，好，下一个评论是来自这个喜马拉雅的，然后这个朋友呢叫做 LITTON-LL 啊，
嗯，
他说。他是说这个罗恩的孙子指着监控说啊咧咧爷爷你看这个地方不太对劲哦，转脸掏出了手表和他的蝴蝶结领结
柯南是吧
啊，正好这死神小学生
对还正好在英国更加正统了
啊，对更加正统啊。然后呢这个第二个评论是来自这个哔哩哔哩的一个评论，
嗯，
然后这个朋友叫做这个九姨西仓吴
啊，
他是说舒适推理给我的感觉就是啊，它不需要你像本格推理一样有很强的逻辑性，也不需要你像社会派一样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完全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缓慢的推进阅读。虽然我是本格的忠实信徒，但如果我忙到没有足够长的时间阅读完整本的本格推理的话，我会去选择在这些碎片时间里通过阅读舒适推理来保持自己推理兴趣和推理能力。
嗯
啊，对于周四推理俱乐部的剧本杀，我觉得第一部的剧本杀很适合几个推理同好来玩，去比拼各自的这个推理能力，而第二部的剧本杀娱乐性占比要高于第一部，就比较适合朋友们一起玩，不会太要求玩家有这个推理能力了。
啊，大家都说明都玩过了。
嗯，
对我自己的感觉其实也是的。因为第一部案子的原因，第一部也有一个很本格的死法，导致剧本杀其实也有一个破解这个死法的一个轨迹方面的东西。
啊，
但第二部就没有这个内容了，它更加、
啊、因为第二部小说都更加的轻松化一点，
对对对，所以它也有一个改变。那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读评论了。啊，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啊！我是老根，
我是一太，
哎，拜拜，
拜拜。Get that in your cocky